这里是巴黎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20年1月14日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台北时间19点。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古丽主持，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利比亚停火，谈判破裂，利比亚东部强人哈夫塔尔离开莫斯科。伊朗当局宣布击落乌航客机的多名责任人被捕，但抗议者愤怒未减。美国众议院民主党成员未向参院移交特朗普罢免程序和日程开会。美国把中国撤出外汇操纵国名单，中国对美贸易顺差2019年大幅下降，中国将在贸易协议中承诺增加购买美国的汽车、飞机和能源。蓬佩奥警告硅谷巨头不要强化中国军队和奥威尔市的监控。中国经传路面突然塌陷，公车和行人跌落，6人死亡。台湾选举凸显网红政治成为新潮。沙特支持日本向中东派遣潜舰。英国女王同意哈里王子夫妇脱离王室。法国戛纳电影节将首次由黑人导演担任评委主席。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古丽为您介绍今天新闻节目详细内容。
利比亚两派在莫斯科的停火谈判破裂。据俄罗斯外交部今天14日宣布，利比亚东部强人哈夫塔尔离开了莫斯科，没有与对手签署停火协议。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将继续努力与安卡拉当局一同斡旋。有关的利比亚的详细情况，请听稍后瑞迪的要闻解说节目。伊朗抗议者对当局击落乌航客机造成176人丧生的愤怒并未减少，民众继续进行反政府抗议。尽管伊朗司法部发言人今天宣布在这起悲剧中有责任人被捕，但他没有透露被捕的人数和细节。伊朗总统鲁哈尼之前曾安抚说，这起事件的责任者将受到惩罚。今天在推特上流传的一些未经确认的视频显示，该国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的巨幅画像被示威者拆下来并焚烧。伊朗社交网络有人呼吁今天周二继续举行抗议活动。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14日召集众议院民主党成员商讨启动总统特朗普罢免的具体操作程序和日程表，以便向参议院正式移交罪名指控。这意味着总统罢免审判启动在即。详情请听记者瑞迪的介绍。
谋求连任的特朗普被指控利用总统职权让等待美国军事援助的乌克兰指控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前任副总统拜登，并试图阻止国会的相关调查工作。佩洛西14日上午将首先与众议院民主党议员闭门商谈，确定罢免程序的具体操作程序和日程表，并确定哪些议员将在审判过程中充当检察官。这次闭门会议商讨的结果随后将交付众议院全体会议表决。鉴于民主党在众议院拥有多数席位，相关决定获得通过几乎没有悬念。这意味着美国历史上第三次总统罢免程序即将启动。根据美国参议院的相关规定，一旦众议院的检察官团队穿过国会大厦走廊进入参议院，罢免程序就算正式启动。按照美国宪法，审判过程中的控辩方讨论由最高法院院长主持。最高法院院长宣誓公正不阿之后，参议院百名议员也将宣誓，他们既是判官也是陪审团。不过与众议院不同，共和党在参议院拥有多数席位，百名参议员中只有47名民主党人。共和党参议院领头人已经明确表示，他会尽一切努力为总统洗清罪名。在此之前，佩洛西曾提请参议院召见多名总统顾问到参议院作证，因为众议院无权要求总统顾问到众议院作证。佩洛西的要求遭到参议院议长的拒绝，理由是他认为众议院的相关调查过于仓促，证据不足。 从朝野两党在参议院的力量对比来看，民主党几乎不可能打赢罢免特朗普这一仗，因为罢免总统程序需要有参议院三分之二的议员支持方可获得通过。
以上是瑞迪的介绍。中美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定在即，美国财政部周一宣布把中国从汇率操纵国名单中移出，但是中国还在观察名单上，此举被视为是美国的重大让步。请听记者罗拉的介绍。
美国与中国将于本周三在华盛顿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定。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周一晚间对中国在第一阶段贸易协定中作出承诺，即包括不再使人民币贬值以获得贸易优势表示欢迎，指出中国提出了可以兑现的承诺，提高了透明度。美国财政部周一宣布，美国不再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但是中国在被观察的名单上。美国财政部公布需要关注中国和其他九个国家，这些国家包括瑞士、德国、韩国和日本等国。此前一周，人民币对美元出现了急剧升值，美国把中国撤出外汇操纵国名单的行动格外引人注目，被外界视为美国释放善意，具有象征意义。此举受到纽约股市回升的欢迎。不过，民主党参议院少数党派领袖舒默批评美国财政部的决定，认为特朗普政府不应该放弃对中国不公平贸易做法的施压，摘掉了中国汇率操纵国的标签的做法是退缩，指责中国操纵货币让中美关系贸易紧张。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去年八月首次明确指责中国相关机构让人民币贬值来提高中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把中国列入了汇率操纵国的名单。美国与中国本周三将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定，为持续两年的这两个世界经济大国的贸易战暂时画上了句号。
以上是罗拉的介绍。昨天飞抵华盛顿的中国副总理刘鹤可能明天1月15日与美方签署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该协议除了中国大量购买美国农产品之外，还将包含中国增加购买美国的汽车、飞机和能源。路透社今天1月14日引述消息透露，中国承诺在未来两年增购近800亿美元的美国制造的商品和超过500亿美元的能源商品，同期还将增购大约350亿美元的美国服务。中国承诺增购的800亿美元制成品中包括大量的汽车、汽车零件、飞机、农业机械、医疗设备和半导体。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在2019年大幅下降了 8.5%。 法新社指出，北京在中美即将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定前夕宣布这个消息，应该让特朗普感到高兴。有关更多情况，请留意收听稍后艾娃主持的经济专题。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中美即将签署贸易协定的前夕周一警告硅谷的巨头们，当心他们在中国的生意，不要强化中国的军力。他说，我不是要求你们离开中国，正相反，我希望美国公司在那里发财，在美国创造就业岗位，但我们要保证美国的技术不会强化我们对手的军队，也不会强化一个实施奥威尔式监控的国家。中国经传公路路面突然塌陷，公车和行人跌落，造成六人死亡，十人受伤。法新社今天报道说，根据中国官媒画面，青海省西宁市一处公车站昨天下午发生了路面塌陷。台湾选举凸显网红政治正在成为新潮，请听本台特派记者夏荣的报道。
经有实地观察，显然网络议题的操作声量的维持已经成为台湾2020大选中候选人能否胜出的一大关键。现在台湾年轻人基本上只看手机，从而在 YouTube 或 Facebook 出现大批的直播主。其他年龄层的大多数人除了电视，也习惯从社群软体好比 LINE 来交流资讯。 促进同温层的产生。台湾政治人物当然也发现了新媒体快速传播的优势，因此纷纷与网红展开合作。针对这些现象，记者采访了毕业于辅大新闻传播学系、任职国际客服行销的 Sandy。 台湾的新闻你主要的来源的渠道是从何而来？
大部分是我脸书的同温层，那在同温层里头就会看到有一些讨论，那有讨论的之后呢，就会再帮我带去其他的地方，例如像 YouTube， 所以基本上是网络或者是网络电视。
你对政治人物跟网红合作这个行销的方式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想政治人物也在学习如何贴近大众，就像我们二三十年前学的新闻学，我们是从报社开始啊、报纸很重要，但是现在谁看报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时代的变迁，所以政治人物如果今天想要让他的政见能够被大众所接受，讲比较容易懂的语言，我想他借由网红是一个行销的手段，然后怎么样选择网红，从哪一个管道出来让民众去认同他的政策，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学习吧。但是我觉得这个还太早去下定论说这是好的或者是不好的，可能也许没有什么好不好，但是我觉得可以多方管道尝试。
透过网络行销那当然是啊。刚才主要想要知道就是说，你会不会觉得诶，现在这样政治人物也很综艺化？
对，的确综艺化这一点呢，我觉得可能是在台湾特别如此，因为我觉得在譬如说法国，我觉得他们选举呢比较简单，他就是政治辩论，然后一样也是上电视，网红的这一部分好像比较没有。我觉得在台湾纯粹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太热衷了，选举才是全民运动，我们非常的喜欢看政论节目，然后每一个人呢都要去批评指教，所以我觉得是因为民族这个社会文化的关系，所以政治人物呢，他如果想要贴近民众，让民众去投他的票的话，投了会喜欢的，他就必须要有点去娱乐，去取悦民众。我觉得这一点是在我们民主化的过程要小心的一点吧。我们应该是要选他的理念，而不是去选说这个人能不能够让我喜欢。
攻占是否一定凌驾陆战，候选人本身有没有真的本事还是会被选民检验的。以上是法广特派记者夏荣在高雄所做的报道。
沙特支持日本向中东派遣潜艇，请听法广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1月14日，日本官方长官菅义伟在阁僚会议后的记者会上，在谈及安倍首相访问中东时指出，在与要人的会谈中，日本的外交努力得到了评价，在为该地区的安定而展开合作方面取得了一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日本时间12日晚在出访地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与沙特国王萨勒曼举行首脑会谈后，前往沙特阿拉伯西北部欧拉市近郊，13日凌晨与该国王储穆罕默德举行会谈。穆罕默德在会谈中表示，将承认向中东派遣的日本自卫队舰艇进入沙特阿拉伯的港湾。在会谈中，安倍说明称，向中东派遣海上自卫队的目的是确保日本相关船只的安全航行。穆罕默德表示完全支持，并高度评价了日本在海洋安全方面所做出的贡献。两人确认了为确保船只航行安全将继续合作的方针。穆罕默德表示，作为沿岸国，沙特阿拉伯将不惜提供具体的援助。日本计划向中东派遣海上自卫队得到伊朗方面的理解。同为中东大国的沙特和伊朗是敌对关系，持续断交状态。穆罕默德的发言表示，日本计划向中东派遣舰艇一事已得到中东多方面的理解。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昨天1月13日带着遗憾同意孙子哈里王子与孙媳梅根脱离英国王室，飞向他们未来的新生活。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1月14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听由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各位听众，俄罗斯与土耳其两国斡旋利比亚冲突双方停火的莫斯科谈判未能取得预期的成果。利比亚民间武装力量领导人哈利法·哈夫塔尔14日已经离开莫斯科，走前并未签署其对手接手签署的停火协议。当地本就脆弱的停火状态是否还能持续？原本可能在下周日19日在柏林举行的利比亚危机国际会议能否举行，如今都成了悬念。这次莫斯科会谈由俄罗斯和土耳其两国发起，交战双方领导人，也就是获得联合国承认的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总理萨拉杰以及民间武装力量领导人萨哈夫塔尔13日均应邀前往莫斯科。在此之前，双方部队已经在俄罗斯和土耳其斡旋之下自12日零时起在当地实施停火。这次莫斯科会谈的目的是交战双方正式签署停火协议，为19日在联合国主持下在德国柏林召开利比亚危机国际会议创造条件。利比亚自2011年卡扎菲政权垮台之后一步步走向内战，联合国承认的民族团结政府其实始终未能在全境内行使职权。2019年4月起一直称霸利比亚东部地区自称利比亚国民军的民间武装力量，在哈夫塔尔领导下以清除西部地区的恐怖分子为名，开始挺进首都迪里波里与民族团结政府的部队交战。长达9个月的战火令当地居民苦不堪言，根据联合国数据，280多名平民百姓死于非命，双方将士损失超过2000，近15万人被迫流亡，成为最近几年欧洲面对的难民危机压力的最大因素。今年1月8日，俄罗斯和土耳其宣布已推动交战双方接受一项停火倡议，并自12日零时起实施，以便在13日在莫斯科进一步商谈，正式签署协议。期间尽管刚刚启动的停火十分脆弱，双方不断指责对方违反停火，但交火行为减少，当地居民仍然获得了片刻喘息。已经关闭多日的首都机场本周一也重新有飞机起落，但是无论是观察人士还是当地居民对莫斯科会谈的前景都不抱太大的希望。一方面，民族团结政府此前要求国民军停止进攻首都并撤离首都郊区，另一方面已经控制利比亚东部地区以及南部大部分地区的国民军则要求民族团结政府解散民兵组织。交战双方领导人虽然都抵达了莫斯科，但显然没有安排直接会面。民族团结政府总理在停火协议上签了字，但国民军领导人哈夫塔尔在一番犹豫之后还是决定一走了之。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4日承认谈判未能取得实质成果，但他表示将与土耳其政府继续努力。莫斯科谈判无果而终，但却是俄罗斯与土耳其在中东地区努力推动各自影响力的最新表现。俄土两国其实在利比亚危机中立场并不相同，土耳其倾向联合国承认的民族团结政府，而莫斯科则更倾向哈夫塔尔领导的国民军。但在对立之中，双方显然都更在意推进各自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埃尔多安政府不久前开始向利比亚派出军队，而俄罗斯则有不少雇佣军在当地参与交战。这次莫斯科谈判既没有联合国参与，也没有欧洲国家的代表。在俄罗斯政府看来，西方大国应当对利比亚现今混乱局面负责，因为美欧国家在2011年向利比亚反叛武装提供军事支持，并最终导致卡扎菲政府垮台。此后对利比亚的混乱内战局面，欧洲也没有拿出有效的解决方案。欧洲国家面对利比亚乱局的确显得有些束手无策，一方面当地混乱局势导致欧洲难民危机持续，另一方面土耳其与俄罗斯在利比亚的努力也让欧洲担心利比亚会成为 中东地区第二个叙利亚。事实上，土耳其与俄罗斯似乎也正在试图在利比亚推行他们的叙利亚合作模式。在叙利亚，俄土两国都支持不同的当地力量，但却都成为叙利亚危机绕不过的对话力量。从这个角度来说，原本可能于19日在柏林举行的利比亚危机国际会议可以是联合国与欧洲等其他国家加入利比亚危机解决努力的机会。柏林会议将在联合国主持下，将至少有10个国家参与，除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之外，还有德国、土耳其、意大利、埃及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周一，莫斯科会谈启动之际，法国总统马克龙特别强调，必须要达成一项可信任的、持久的，也是可以核实的停火协议。法国外交途径的消息也显示，倘若柏林峰会开幕时，利比亚双方能签署一项停火协议，那将是一大进步。法国方面认为，柏林峰会的目标应当是能够巩固国际共识，促进利比亚各方恢复对话。莫斯科谈判之际，联合国也于13日起开始就成立一个观察员代表团，监督可能达成的停火协议的执行展开谈判。但利比亚双方签署停火协议的希望至少目前没有变成现实，这会在当地产生何种影响呢？土耳其政府14日发出警告，称倘若哈夫塔尔重新开始攻击行动，土耳其将会给予他应有的教训。以上是耀文解说。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将公布国家行政学院的改革计划，反退休体制改革的社会风潮仍在继续，各大医院上千名部门主管及负责人威胁辞职，教师、铁路运输公司员工等各方罢工人士继续抗议行动。伊朗危机造成石油市场紧张，美国与伊朗关系恶化之际，伊拉克的民粹主义抬头，利比亚对立双方难以实现停火协议，以及英国王室危机得以化解，女王对哈里王子和梅根王妃的角色转变计划表示接受等，是1月14日星期二出版的法国各报关注的国内和国际新闻重点。关于中国话题的报道主要围绕 5G 网络开发以及其他经济议题展开。英国可能准许华为部署 5G 网络。英国军情五处负责人安德鲁·帕克表示，英国向中国 5G 网络技术敞开大门，不会影响英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回声报驻伦敦记者报道指出，尽管中国设备常常受到涉嫌间谍活动的指责以及美国方面的施压，英国首相约翰逊可能像其前任特蕾莎梅一样，决定有条件地准许中国华为部署 5G 网络。华盛顿威胁伦敦，如果采用华为 5G 技术，美国将重新考虑两国之间敏感信息的交流。英国军情五处负责人安德鲁·帕克在接受《金融时报》访谈时指出，伦敦如果决定允许华为参与英国 5G 网络的建设，并不会影响英美情报部门之间的关系。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与美国国家安全局派出的一个官员小组周一抵达伦敦，试图说服英国政府严格把关，完全排除华为在其领土内部署 5G 网络的美国，试图说服其所有西方盟国采取同样的做法，否则美国可能重新考虑与相关国家的情报交换。英国前首相特蕾莎梅曾在去年4月份允许华为参与英国 5G 网络非核心部分的建设，但是特蕾莎梅未能在离任之前正式推出相关决定。特蕾莎梅的决定可能在本月底获得现首相约翰逊的确认。中国生产的无人机在美国被停飞。今天《费加罗报》在报道相关消息时指出，出于对信息外泄北京的忧虑，美国内政部将停飞中国生产的无人机，此一决定范围可能进一步扩大。报道指出，继中国生产的直升机暂时停飞后，美国内政部决定将全部停飞整个机队，主要原因是担心中国从事针对美国的间谍活动。去年十月，美国内政部长戴维·伯恩哈特停飞了政府使用的中国生产的无人机，对这些无人机可能对美国带来的风险进行评估。 如今他做出了全面停飞的决定，此一决定一旦付诸实施，将涉及到近千架中国产无人机，也将对美国政府造成大量时间和金钱损失。《费加罗报》指出，美国内政部的相关决定是在美国军队做出的类似决定两年之后做出的。美国军方曾以同样的理由停飞了中国制造的无人机，此后美国军方相继放弃使用其他一些中国技术。中国无人机制造商矢口否认了美国的怀疑。报道指出，自中美贸易战以来，中国企业常常受到特朗普的抵制。中国电信巨头华为的 5G 网络开发在美国遭禁，美国还禁止华为系列手机以任何方式获取谷歌应用服务。此外，《回声报》还刊出另外两篇报道，分别披露了全球最大汽车市场中国的汽车销量大幅下跌 8.2%， 以及中国网络平台腾讯公司忧虑其未来发展前景的消息。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由柏林特约记者丹兰主持的柏林飞鸿，习近平送东风，蔡英文大胜。
蔡英文再次当选台湾总统，德语媒体普遍认为这是中国对台政策的失败，是台湾人民对来自中国大陆的恐吓威胁的否定，也是台湾人民对中国大陆强硬对待香港抗议的报复。奥地利标准报写道，蔡英文明确表达了反对北京政策的立场，并在台湾大选中取得了阶段性胜利。自国民党1949年攫取了台湾的权力后，台湾岛上并不总是风平浪静，从大陆来的精英与当地公民的对峙到今天依然存在，其对峙也显示在台湾两大党的政策里。国民党原则上不反对统一，但民进党内特别是年轻选民根本就不同意统一，所有台湾公民中只有 6% 希望能和大陆统一。香港抗议活动正好再次向台湾的年轻一代显示，如果台湾和大陆统一的话，可能会出现什么结局，这是台湾的新现实。德国时代周报写道，蔡英文再次当选显示台湾人民选择了不靠近中国，但这意味着台湾人的忧虑将继续存在，两岸关系将继续紧张。蔡英文的受欢迎度本来在内政改革后大大下跌，北京都几乎快要达到目标了，但偏偏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9年1月的一个讲话给蔡英文带来了东风。在这个讲话里，习近平表示台湾一定要回归大陆，这也是为了台湾同胞的利益和福利。习近平同时发出了不排除武力统一台湾的威胁，并表示台湾回归大陆可以按香港模式进行，即一国两制。蔡英文的回应是发动媒体战，表示台湾人民绝对不会接受这个模式。台湾经济的良好发展以及高科技生产逐步从中国回流台湾的现状给他提供了扶持，而香港自六月以来持续不断的民众抗议给蔡英文提供了一国两制行不通的证明。中国共产党错估了台湾和香港的形势，上周六的选举因此首先是台湾人民对两岸关系的投票。自从台湾开始选举以来，两岸关系就一直是竞选重要话题之一。习近平上任使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在他的领导下，中国这个集权国家不断膨胀，这不只是在经济上，在军事上也是如此。比如中国谋求对南中国海的控制，中国的进攻性政策还包括武力威胁台湾。当然，谁也不认为最近一段时间内两岸 会发生战争，但中国人民解放军近十年来急剧扩张军备，使中国对台湾可能发动的进攻变得十分危险。由于台湾处于美国的保护之下，中国如果真的向台湾发起进攻，这将意味着中国将与整个西方世界彻底决裂。蔡英文从来就没有正式要求台湾的独立，但公开表示愿意寻求两岸关系正常化。蔡英文再次当选，意味着两岸关系将继续处于冰川时代。德国商报写道，蔡英文再次当选可谓是政治奇迹。蔡英文的当选使两岸关系将更为紧张。专家们认为，台湾与大陆外交停滞状态又将延长四年。但持续不断的香港抗议活动给台湾的经济也带来了打击，旅游业和零售业受到的冲击尤其大。对新老总统蔡英文来说，上台后如何调整和刺激经济将是他面临的最大挑战。如果他在这一点上不能成功，那四年后台湾政坛将又是另一番风景。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利比亚停火谈判破裂，利比亚强人哈夫塔尔离开莫斯科。伊朗当局宣布击落乌航客机多名负责人被捕，但抗议活动愤怒未减。美国众议院民主党成员开会，或将启动向参议院移交特朗普罢免程序。美国把中国撤出外汇操纵国名单，中国2019年对美国贸易顺差大幅下降，中国将在贸易协议中承诺增加购买美国的汽车、飞机和能源。蓬佩奥警告硅谷巨头不要强化中国的军力和奥威尔式监控。中国经传路面突然塌陷，公车和行人跌落，六人死亡。台湾选举凸显网红政治新潮。沙特支持日本向中东派潜艇，英国女王同意哈里王子夫妇脱离王室飞向新生活，法国戛纳电影节将首次由黑人导演担任评委主席。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专题节目，首先请听由艾娃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友好，中国周二宣布说2019年对美贸易顺差大幅下降。法新社就此指出，在贸易战的背景下，令美中双边关系极度紧张的原因下降了 8.5 个百分点，这无疑会使特朗普感到高兴。而数据的宣布也恰恰在期待已久的两国贸易协议签署的前夕。利用惩罚性关税的筹码，在贸易战上博弈近两年后，双方预定明天在华盛顿签署两国达成的这一初步协议。为了重新平衡美中双边贸易，特朗普在2018年上半年开始对中国发起充满敌意的经济攻势，引发北京方面的报复以及国际市场的担忧。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的数据，2019年价值4185亿美元的中国产品越过了国境进口美国，这一数字明显高于中国进口的1227亿美元的美国产品。虽然去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为2958亿美元，但和2018年的3230亿美元相比还是减少了。从12月的232亿美元、11月的246亿美元和10月份的264亿美元相比较，就可以看出顺差额度在逐步下降。据华盛顿的说法，中国承诺签署初步贸易协议，将购买20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其中包括价值400至500亿美元的农产品。不过 特朗普政府还会继续对年进口额达25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 25% 的惩罚性关税。尽管如此，双方间的经济紧张情势正在逐步缓解，迹象就是华盛顿在周一取消了去年贴在北京身上的操纵汇率这一标签。中国海关高层邹志武在周二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中国进口的美国产品在2019年年末有所增加，尤其是对美国大豆和猪肉的购买在12月显著增加。至于双方贸易紧张产生的影响，中国海关的这位副署长还是同意说，中国对外贸易以及与美国进行大量贸易的公司就此感到了一些压力。他认为贸易初步协议的签署将对世界经济产生重大而积极的影响，既能保证美国制造进口量的增加，又不会对第三国产生影响。总而言之，2019年中国产品的贸易量在一年的时间内有所下降，但亚洲巨人对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顺差还是稳定在4215亿美元。仅12月，中国的出口总额同比就增长了 7.6%， 这比金融信息机构彭博社分析师的预期还是多了 2.9%。另一方面，亚洲巨人上个月的进口额也猛增了 16.3%， 远远超出了专家们的预测。但是伦敦的经济研究咨询公司凯投宏观的分析师认为，这一数字的增加更多的是由于进口价格的上涨，而不是进口数量增加所致。他指出，由此断定中国国内的需求已经明显复苏还为时过早。2019一整年，中国的进口总额下降了，同比数字减少了 2.8%， 而出口则略有增长。因非洲猪瘟的流行导致中国牲畜大批死亡，使得亚洲巨人进口的肉类产品在去年也达到了高峰。中国总共进口了211万吨猪肉，同比增长 75%， 牛肉的交货量也紧随其后。不过，尽管12月中国对外贸易数据令人鼓舞，但是专家们还是提醒谨慎。英国经济学人智库的尼克马罗就特别指出，比较的基础薄弱，尤其是在出口方面。他说，大约在去年的同期就开始看到了贸易战的影响。如果说中国公司将库存产品成功地转卖给欧洲和东南亚市场，实现了销售部分多元化，可是马罗认为，这些市场还是无法完全弥补失去美国市场所产生的损失。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今日经济》，本次节目由爱娃编播，感谢日历的技术合作，多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刘芳主持的《公民论坛》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中国的人权状况始终受到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和不断质疑。在刚刚过去的2019年，中国的人权状况似乎没有出现改观。年底开始流传的一份中国人权律师团的新年献词格外引人注目。这份新年献词形容中国2019年的人权状况时，使用了大溃烂、大倒退的字眼。如何评判中国目前的人权局势？独立中文笔会副秘书长潘永忠先生向我们表述了他的看法。永忠先生您好，您认为在过去的一年，中国人权局势是否有所改善？
中国的人权状况没有最坏，只有更坏。有这样几个依据：一，近年来，中国政府在外交经济合作中与反中捆绑，比如批评与指责中国人权状况，评论香港反修例运动、台湾主权问题、维吾尔人权问题、西藏宗教文化问题、内蒙古独立运动等， 都属于反中的行为，必将遭遇中国经济制裁的报复。比如2010年挪威颁发给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中国政府立即终止了两国正在进行的渔业合作谈判以及各领域交流活动，政治领域会面被全部取消。经过挪威政府不断的努力，一直到2016年中挪关系才恢复正常。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借助于国与国的经济外交合作，禁止各国对中国的批评，结果是眼下敢于站出来批评中国政府的国家几乎寥寥无几，造成国际压力减弱了。中国政府对异议人士、民主人士、宗教人士等的镇压更加肆无忌惮。第二，中国政府对异议人士的镇压加剧了。独立中文笔会年末整理了一份因思想、言论和宗教等原因被判刑入狱的政治犯资料，他们是笔会会员吕耿松、陈淑清、秦永明、胡石根、刘飞月、黄晓明、徐林、周远志、桂明海、徐艳丽、王怡、张宝成。笔会荣誉会员有陆建华、海莱特尼亚兹、徐贤斌、陈伟、李铁、麦麦提江、阿布杜拉、陈曦、李碧峰、姚文田、伊利汉姆土赫提、王炳章、宫阙才北、董卢斌、王默、胡侃、赵海通、王全章、张海涛等等，还有一些其他的很长的一个名单。第三呢，前些天高宇女士呢透露，年前以来中国政府针对大陆的民主人士、异议人士进行了封网，阻止他们上网与外界联络。比如因六四事件获罪的中共高官、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同先生，曾因泄露国家机密罪、秘密罪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现长期遭遇监禁生活。上个月20日以来，鲍通等一些知名人士家里的网络均遭遇了全面禁封。再比如2019年12月26日晚，丁家喜律师等四位民主人士被山东警方非法抓捕，警方在执法过程中未出具任何法律文件等等，这些都是中国人权状况恶化的一些实例。
您如何看待中国各地遍布监视器和摄像头与维稳之间的关系？
中国各地遍布监视器和摄像头，我也听到一些回国的朋友议论，有说好的，街头上小偷少了，犯罪少了，市场执法的恶警也少了，也有人更担忧了，对异议人士、民主人士的监控和管制更为严酷了。此外，中国的大数据、人工智能在社会上广泛应用，每个人都有一张社会保障卡，记录了个人的兴趣爱好、教育健康、学历资历、经济状况、饮食消费习惯、交友乃至于阅读嗜好，都在管辖者的视野之中，每个人都成了一张塑料卡片，成了透明人。我们怎么看这些现代科技、大数据库、人工智能呢？其实问题不在监视器、摄像头和社会保障卡上。我的思考是，现代文明不能拒绝与放弃现代科技。一个国家的文明与安全，关键是建立在国家民主制度上，即落实在执行宪政制度上。一党独裁与集权统治下，言人写作、出版的没有自由，动辄被诬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甚至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而现代科技成为统治者镇压与打压反对派的有力工具，换句话说，等于是现代科技提高了中共政府维稳的手段。2019年人权律师继续成为各地司法当局和律师协会重点打压和监控的对象，这也恰恰证明了中国人权倒退的原因所在。
中国家庭教会牧师王怡在2019年年底被判9年监禁。王怡究竟做了什么引发了北京的不满？此一判决为什么引发强烈反响？
12月30号，四川成都中级人民法院在网站公布了对王怡的宣判，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非法经营罪数罪并罚，判处王怡有期徒刑9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0,000元。消息传出，举世震惊和愤怒。王怡是一介书生，是虔诚的基督徒，是加尔文派的中国家庭教会成都秋雨志佛教会的长老和牧师，是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承认笔会的理事，是自由撰稿人、法律界人士、宪法任衡网网站主编，曾被南方周刊评为最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2016年以来，中国修订宗教事务条例，对教会加上一条条桎梏，牧师的布道稿需接受审查，神职人员要由党任命，限制与海外机构联络，以教会不能危害国家安全为由，全国千家教堂的十字架被拆除。王毅勇敢地站出来，大声批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走向威权主义，反抗这样的限制。同时他公开在60这一天为国家祈祷，成为政府严厉打击基督教运动的焦点人物。我们的态度是，近年来王毅坚定地信仰基督教，向世人宣传福音，这些与国家颠覆有何相干？因何而行之势力对他冠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非法经营罪，岂不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们强烈的谴责与抗议中国政府再一次的犯罪行径。
北京往往将宗教信仰和颠覆国家政权联系在一起，您如何解读这种做法？
宗教信仰与颠覆国家政权挂钩，可谓是中国的特色。自习近平执政以来，中共政府在镇压异议人士、民主人士等手段上、宣传策略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既与国际反恐战略衔接，中共也以反恐为名打击三股势力，即国家颠覆势力、民族分裂势力与宗教极端势力。国家颠覆势力是指政治反对派、民运人士等，民族分裂势力是指台湾、香港、西藏、维吾尔族、蒙古族等自由民主独立运动等。宗教极端势力是指宗教名义掩盖下的传播极端主义思想主张、从事恐怖活动或分裂活动的社会政治势力。我们不仅不能接受这样的宣教与政策，还要揭露这一行径，让世人认清中共阴谋。美国、德国等一些民主国家态度鲜明，绝不会承认中国式的反恐政策与方针。
最后请您谈谈，在新的一年开始之际，您对中国人权状况近期内得到改观是否抱有希望？
中国与现代文明接轨，成为现代民主国家，是中国人百年一梦，要经历艰难的旅途。我相信许多人还在坚持，还在努力。我还是认为这种改观需要有个过程。比如说，世界人权宣言是1948年12月10日在巴黎召开的大会上通过的，而中国的人权路线一直到2004年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首次将人权概念引入宪法，明确规定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可见中国人对人权的认知与认可迟了整整的半个世纪，问题还在不能徒有虚名，还得落实与实施。台湾是榜样，台湾与中国同宗同族同文化，台湾也经历了集权一党专政的国家，台湾能够和平完成宪政转型，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动力与目标。台湾走过的路，我们也要坚持不懈地再走一次。追求自由民主人权在中国是华丽奢侈之梦，但我们依然会坚持不屈的信念，去迎接残酷漫长的现实。
谢谢永忠先生。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友可以透过电子信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下方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网址是 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http://trad.cn.rfi.fr， 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信箱，地址是 service@rfi.fr。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罗拉主持的法国风土人情专栏节目，请法国设计师 Alexandre Chary 注入中国明朝家具现代快乐。
各位听众，亚历山大来自法国勃艮第，在中国民间十多年，他潜心挖掘中国传统手工艺技术进行创新，给中国古典明朝家具注入了带有法国风范的现代诠释，推出富有当代气息的简约的实用家具。从1月17日到22日，他在巴黎圣日耳曼街举行其创作特展。亚历山大出生在法国勃艮第，他受到其父亲的影响，自幼对传统艺术有特殊的感知。在法国，他与知名的室内设计师 Jacques Garcia 等人合作，让他深深体会到设计与工艺密不可分。自从2006年他去苏州后，他深深地喜欢上明代的家具，被中国手工业者的技巧所感动。亚历山大把法国奢侈品精准的细致的美学又重新体现在他设计的中式家具中。亚历山大你好。
你好。
在此次展览中，请您介绍您设计的一些作品。
Une des pièces les plus emblématiques de la collection, c'est une pièce que j'ai créée un peu comme un défi pour les ébénistes.
本次展览中，我设计的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件作品是一个屏风，由手工艺人创作，中国传统布料的一个印花给我了创作的灵感。这个印花如同法国高雅图形，有三个分支，镂空的花纹不断重复，给人立体感。这块布料让我想设计一个立体的作品，就是这个木质的屏风。在中国工匠的帮助下，他们克服了困难，制作出这件作品，有立体感，非常精细，充分体现了中国工匠高超的技艺。他们在这个屏风的制作中使用了明代磨损技术。您是如何学习中国家具的传统技术？您又是如何加入您自己的风格呢？
Pour moi, ce qui était important en venant en Chine, ce n'était pas forcément d'imposer un savoir-faire ou une technique.
对于我来说，去中国主要是想学习当地中国工匠的技术，同时充分展示地方特色非常重要。因此，我也想在自己的创作中做出充分的体现。中国工匠的传统技术丰富了我的设计，我保持了自己创作的特色，因此在展出的20多件作品中，可以找到法国设计高雅的风格。家具设计中也尽量体现了这个传统。我在中国工作生活多年，我发现中国工匠人精雕细琢木质家具，如何处理木头交叉等技术问题，中国工匠表现出色。而且从工匠的工作中可以看到中国手工艺文化的传统，如何找到平衡，如何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也丰富了我个人的经验。 你怎么形容你自己的创作呢？
Mon identité, je la définis à travers ces deux mots, organique et dynamique.
我的创作风格可以总结为充满活力和动感。大自然是我创作的灵感的主要来源。我观察自然中的植物、树节等都给我了创作灵感。另外在设计中也充满了动感，非常重要，让作品有轻盈，充满活力。各位听众，以上的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法国设计师 Alexandre Charry 注入中国明朝家具的现代快乐，创作出自己的风格。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苏伊娜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法广简体推特账号是 @RFI_CN， 法广繁体推特账号是 @RFI_TRADCN。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里，欢迎您收听由芳华主持的今日经济、安东尼主持的文化与艺术，还有珍妮特主持的文化遗产三个专栏节目。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利比亚停火，谈判破裂，利比亚强人哈夫塔尔离开莫斯科。伊朗当局宣布击落乌航客机，多名负责人被捕，但抗议者愤怒未减。美国众议院民主党成员开会，或将启动向参议院移交特朗普罢免程序。美国把中国撤出外汇操纵国名单。中国2019年对美国贸易顺差大幅下降。中国将在贸易协议中承诺增加购买美国的汽车、飞机和能源。蓬佩奥警告硅谷巨头不要强化中国的军力和奥维尔式监控。中国经船路面突然塌陷，公车和行人跌落，六人死亡。台湾选举凸显网红政治新潮。沙特支持日本向中东派出潜艇。英国女王同意哈里夫王子夫妇脱离王室，飞向新生活。法国戛纳电影节将首次由黑人导演担任评委主席。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1月14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中文广播到此就将结束了。接下来是我们的歌曲欣赏节目时间。今天我们为您选播的歌曲是由 Debout sur les Anges 小组演唱的歌曲 Il oublia d'oublier。 本次节目由瑞迪为您主持，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欢迎您在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收听我们对亚洲地区第一次中文广播。最后我们要祝亚洲听友晚安，明天再会。
Un curieux organe, curieusement organisé. Y'a qu'à voir quand on vous trépane, généralement c'est mal aisé.
Oh non, je crois qu'on s'écoute ça.
Voici l'histoire singulière d'un certain Mathurin à la fleur, dont le crâne assez ordinaire n'était bizarre qu'à l'intérieur.
Ah non, c'est bon,
ça. Ce type souffrit dès sa jeunesse d'un mal en vérité courant, d'une mémoire assez traîtresse pour causer des désagréments. Sitôt qu'il apprenait une chose, dans sa famille ou au lycée, Mathurin, Lamine et Moreau, instantanément l'oubliait. Oui mais, il avait vite oublié d'oublier ce qu'il devait oublier. Alors comme il avait oublié d'oublier, il se le rappelait.En entier. Cette faculté trop rapide, loin de le faire en société, considéré comme stupide, lui donnait la priorité.
J'ai rien compris.
Oubliant d'oublier ses cours, Mathurin les retenait tous, et malgré son cerveau tout gourde, vint agréger sans secousse.
Ah, là j'ai compris.
Mais un jour qu'il pleuvait d'averse et qu'il courait vers le métro, butant contre un coureur adverse, il s'abattit comme un perdreau.
Oui, oui, oui.
Son crâne porta sur la pierre. Avec un beau bruit musical, produisant dans sa cafetière un bouleversement fatal.
Et désormais, il oubliait d'oublier d'oublier ce qu'il devait oublier. Et comme il oubliait d'oublier
jama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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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mais.
Oh. Vidé par cet accident bête de ses souvenirs de toujours, il repartit place des fêtes, lui qui habitait à Cherbourg.
Première à droite, deuxième à gauche.
Mais en chemin des veines infâmes, un autobus qui s'emballa sans souci de sa charge d'âme devant Mathurin déboula.
Déboula, juste là.
Ayant oublié l'existence des autobus et du danger, notre héros, fleur d'innocence, donna dans le monstre enragé.
Pas de bol, paf.
Mourant sous les roues carnassières, dans son crâne vague il sentit une distorsion étrangère, avant de connaître l'oubli. Et puis. Et puis l'oublia, d'oublier qu'il devait oublier ce qu'il oubliait. De se rappeler.